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今天在准备课程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卷三十八，我们还余下的论本文呢、啊。其实文字都不难哦，都比较是属于我们今天在学佛、学做菩萨该有的心态，跟对人、对事、对物的态度。以及怎么样把握自己的学佛的一个目标啊，一个方向感，怎么样给自己的生活定一个准则。所以我是觉得菩萨地比起声闻地来讲，它非常的生活化，而且举手之劳随即可行，只是我们今天愿不愿意，绝对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虽然在菩萨藏的经论当中都有许多所谓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那些果的功德，我们读论的时候呢，都可以很清楚知道它的因地法性。那么就这一重的因跟果的关系呢，因为那个果我们没有修因，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坐意思维那个果的功德境界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啊，那个干我解脱什么关系呢？我有没有那个功德，我只要能够有一个伟人，有一个我崇拜的对象，有一个我皈依的对象，我在下他在上，我只要信靠他，我求他，我不就得了吗？所以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只要有的靠，自己永远当凡夫也无所谓。那么比较实际的东西呢，可能是找到一个急救章的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在一些境界当中不受烦恼的系缚。所以说实在的话来讲，就菩萨道跟解脱道两件事情而言，如果你真的觉得境界的逼迫性非常大，论谁大概都会以离苦得乐的本性哈作为选择的标准，当然一定会先选择这个解脱道。可是菩萨道是基于解脱道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件作依的，那个证件就叫做空性。那个空性是基于缘起的正观而得到的一种体会，也就是讲白一点，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把空性讲成这个法界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哦，不管是人事物，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学这么多年的般若、空性、唯识、缘起以及四圣谛、三法印所有佛法的证件告诉我的一件事儿。当你对于无止境的缘起这件事情越加的肯定，越能够用这个道理来看到每件事，越能够看到自己所牵扯的网络关系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复杂，你今天所看到的一些表象，你自己以为是的以少为足的范畴的之见，跟有关没有关、有利益没有利益的分别，似乎都是太小家子气。你越多一份空性正见或者是缘起的正观，你越加觉得菩萨道是非行不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修正啊，修正所谓的阿含道、解脱道的专以涅槃解脱为上首的这条路，平行不相违背的一个观念。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又不能够违反了基本的一个证件，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把佛乃至于菩萨乃至于说一切贤圣僧乃至于一切事都当作心外之法。不管你在做祈请，你在做礼拜，你在做称叹，你在做回向，你在做发愿，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佛法就告诉你，在我们开始发心一直到成佛的过程当中，乃至于成佛称愿回来在度众生的所有一切过程当中，都必须把自己的所缘境、所对的境界都不能当作心外之法。因为在重重无尽缘起的空心正见、缘起正观的前提底下，没有独立于自己的心意识分别之外的任何一件事情。唯识观更是强调这件事儿。所以当我们 有了这个正见作一，行在八正道的古贤人道集，这是过去贤圣诸佛菩萨成就道业的共同的一条路。不管是大乘小乘的圣者，都依着这条路而成就。不管你的目标是放在单纯的修得道，或者是所知障清净的菩萨道，都应该要注意的是这个正见。如果这个正见作一，我们就应该知道把这个正见放在每一件事情的省察上面，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应该违背这个真理而有所做。所以当你能够悟到这样子的道理的时候呢，所有一切的修行就变成清楚明确，而且不违背世间的常理，更能够提升自己对于修道成就圣道道业的这一份心跟菩提的正愿。我越学越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肯定，不晓得各位学长是不是能够透过菩萨地这一段不是很深的文啊，因为我们跳过了真实一品，虽然是菩萨地里面最深的一品，我们跳过法义比较深的这一品，从这些旁边除开了一些这个不可思议的佛功德之外，我们接下来往后读的这一段论文都非常实际啊，从38卷这个无上正等菩提讲佛的十名功德之后的这段，你怎么样学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实际。你只要把这样的观念变成你自己修学圣道的一个课表，一个法则，用它来修正你今天，纵使你愿意先定一个目标，先去完成解脱道，先去完成37道品，先去完成4念处的观修，得到他那样的善巧，你就知道与声闻道解脱的道果有所证这件事情，你就有了不同的观念。你去作证圣意，你去作证涅槃的无为，其实就是在一种心外求法的态度。如果你把涅槃当作是生死流转的另外一件事情，这不就是心外求法吗？你把所有你今天要成就的目标，一些所有的沙门果证，当作你今天苦苦的修行，次第的修行，当一些障碍断证的因缘所生的法，你不就是执着那个名言的妄念吗？你不就是依着次第的因缘所生出来的一个妄见，安上一个假名吗？我们一直不断的要离开假名施舍，妄分别的一切生命境界，不被它系缚，可是却要把自己绑在一个所谓涅槃无为法性的大坑当中，大黑坑当中。可是有许多执意要修菩萨道的人，我们也把那种人称为叫做大乘的外道，他们把菩萨当作是佛的一个三大阿僧祇劫的次第，也把菩萨的每一件六度四摄的道次第当作一次第一次第一样子的加行，不了解这个加行是你无量劫修行无止境完成佛道的一个假用的施舍，假名的施舍。如果你把佛果沙门的这样的一个果证当作是一个就近的完成，而到那里就完全都不做了，那个跟二乘人求无为的涅槃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乃至于把你今天在修道过程当中所祈求的佛菩萨，在你求他加持求他的守护的情况底下，你又把他当作是比你道行更高的一个前辈，对他有所要求，对他要求说你应该要保护这个，你应该帮我加持这个，这些心态也不外乎就是心外求法，另外一种妄知妄见。所以怎么样能够避免掉这些错误的邪见，就是我们前2个多礼拜以来谈到了正因果相，以作不思未作不得这一段内明的法要。那么广说当然要回到我们前面的正是一品，或者是唯识见，或者是般若观，或者是4念住，都在谈怎么样去观察一切事而能够吻合这个正因果相。 不管你从十五因十因四缘无果，或者用十二有智的缘起，乃至于用九门的缘起差别来去观察一切的生命境界，乃至于气世间的分别，你都可以证到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证件。以这个证件作依，佛法才能够是叫做佛法，内明才不会变成是一种心外求法的邪见。所以这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要在开始自己发心找到一条相应的法门开始起修之前，就应当在这个地方做审慎的思维，审地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拉扎讲这么多，就是告诉各位，其实道不在于抉择，而在乎正见的建立。当正见建立之后呢，剩下的事情就是因缘具足，自然成就。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佛性众生本具，我就不修不正。修正但在断障，不在求一个真。如果你有所求，那又是一种妄求来着的。所以一直不断的在任何事立思练心，托这些境界升起一种观察会，而这种观察会反复的都用一切世间分别回头过来证明一切的法性无分别。我讲的是快，不过老参跟我一块学习无一切世地论，或者读过般若经的各位学长，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所有的一切东西好像抽丝剥茧，拉拉拉拉拉到后面，就有一个共同的那个依归，那个依归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求的不是任何一个东西，而是一个正见，而是一个让自己的身与意都能够恒常住在这个正见底下。不管你以理来观，以事来做，都不离这个正见，都能够安住这样子的法性、法住、法界。恳切的去体现这样子一重法尔道理的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践，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免得有些人就是妄说自己学大乘，然后在人天善法当中这个胡乱作为，而自己内心呢还是有许多的烦恼，反而落得一些二乘的学者骂我们说泥菩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何以度人呢？而佛法在菩萨道的要求当中就告诉你说，以所知障清净为目标，在以利他为前提的情况底下，也完成了什么？也完成自利的目标。所以这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菩萨道不是一个爱见大悲，不是一个自己不掂掂你的斤两而就妄自妄为，说我要去度众生的这样一个狂妄之见。而是审慎的在每件事情上发起一种堪忍性，忍住自己粗重随眠的牵缠，而能够在自己的知见上次第的增长广大你的清净所缘，能够这样子拉杂整合下来这些心得。老实讲，也是这么多年在瑜伽师弟论上这么仔细弥勒菩萨的教导过程当中，我自己的一点点体会。那么我上礼拜因为看了小王子，跟各位分享了小王子，我问我女儿看完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意见，她说她还在沉思中。各位还记得我问她的三个问题，我也把她那三个问题问给各位了。然后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天我看了 Teresa 修女在联合报的那篇文章，也跟各位来谈，你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审查反省过你们今天的宗教情操，以及在今天你自己所皈依的对象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问你每天在那边求的是谁，你每天在拜的是谁，你每天在信的是谁，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到底要成就什么，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肯定跟信心发起。每天在皈依三宝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每天的智慧都在增长广大？这件事情是我上礼拜跟各位问，而今天我们就要进到因缘果的内明之后啊，在新闻封版的1273页云何求这一段，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就在3142页的最后一行，这段文就告诉我们说，菩萨云何求闻正法。而这段文在韩老的科判当中呢，他把它判为深二云何求， 而前面呢就是何所求。何所求新闻封版就从1265页开始讲的其实就是五名，对不对？而在广分别这段文我们就用了十因四缘五果，弥勒菩萨为我们来讲修习菩萨道里面正见之所依，最重要的就是对正因果相能够升起一个正观，得到一种知见的增长广大相，这就是菩萨道要求的。菩萨道要求的佛果，那个佛果有十名功德，里面佛所具备的一切种智，那个智慧就是能够遍知因果相，一切事当中他能够遍知一切因果相，也就是说他能够依于正观因果相而不偏离这样的正见，让他的三业能够住在如当中，随缘啊，随缘而自己的正见不变，这就是如来的意思，这就是如来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们这个法界来讲，如果他视线在这里，视线在这里当我们的同事伴侣，他不会是长得特别奇怪的，他可能就是坐在你旁边，坐在你对面，住在你家隔壁的邻居，他就是像我们的大哥大姐弟弟妹妹阿姨，乃至于父母父子辈这样子的一个慈爱的长者，他可能是各行各业的某一种专长。而我们今天学习菩萨道的行者需要去作怪说我自己有什么异能吗？其实不需要，就在你自己的专业，就在你的发心，你能够选择在众生的 社会网络当中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让别人用得上自己的服务，而在这个服务服侍他人的过程当中，智慧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而且又能够远离出众。我们往后就会发现了，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两种增长广大，一种就是离出众系缚，这种堪能性能够不断的增长广大，这种功德是定发出来的功德。你的定的功夫，你不被境界牵着转，心不生分别烦恼出众系缚的这种本事就叫做定。而慧的功能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你随时随地能够用正因果相跟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正观，空性的正见去观察一切法，而让你对一切境界的所缘尽是若知若见，都能够亲近所缘，如此的增长广大。我们后文就会谈了，你们不必急着记下这些东西。所以非常清楚的，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用我们今天还是凡夫还是非圣人的散心凡夫的角色，你就真实的去向往佛菩萨，十方三世佛菩萨，你去慢慢的去开发在一切事情当中所闲了的觉性，闲了一分觉性就远离一种出众的系缚，于是就在一直不断的止观等持的心地底下，让所有这些功德逐渐逐渐的发起，生生增上，决定圣道。所以同时在陪伴众生帮忙众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丝毫没有觉得我们在帮忙别人，我们在服务别人，而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感恩一切众生，当我们做一个学习的伴侣，学习的一个助伴因缘，在感恩知恩报恩的情况底下，我们一直不断的与众生同时俱进，完成觉性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佛道的完成。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不管在理论上在实践面上都是比单纯的解脱道来得完整。因为解脱道必须要知道你要解脱什么，如果要解脱的是重重无尽的缘起，我要达到无我的正见，我必须要知道我是什么，我就是没有我，而没有我是告诉你没有独立的我，因为我们现在认以为的我是一个如地珠相射相入相在相及的网络，不能分离。如果实相法界实相是如此，你怎么能够分割有我有自有他？所以解脱绝对没有一个人的解脱， 只有一个法界的同时清净，具足相应，只有这个是唯一的可能。你甚至用阿含经的道理来审查这些我刚才所说的修行的标准，圣道的法则都应当要肯定如此，肯定如此。所以偶尔我们应该要拉高自己的地位，从高处往下看。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学习的东西，我们到底在学什么，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不要入了丛林当中呢，就只是见树而不见林，咬住一个目标就拼命干，这样的精进可能也只是望见望行。拉高一点层次来整个纵观一下，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佛，到底都在搞什么事儿？我们到底要往哪去？我们的对峙是谁？我们能对峙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我们到底要得着什么？或者要证明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吸附的，而得到一种当下的大自在。所以今天你知道何所求，求的是无明，而内明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教导我们怎么样解脱，而是把一些生死的解脱跟涅槃的无为这两者无二的证件提出一套理论，给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以缘起无相的正观而得到一切法无二的圣义地。就透过正因果相，就透过以作不失未作不得的证件，能够得到这种肯定。随时随地你就皈依这种肯定，皈依这样的自信佛，在一切时一切处绝对不生迷惘，绝对不再造烦恼，绝对不再造恶业的牵缠，让你身心决定解脱自在。可是这个目标当你用内明肯定以后，你还要烁烁的在一切境事当中，在生生增上的一切因缘当中，为众生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对待，你今天社会公民角色的一种担当，在在处处都不是单纯讲究佛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必须要有所作为，而于中又不能够生烦恼，又不能生染浊，又不能离开因缘而去妄自求取里面一些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的所得境。所以在五明当中，除了内明之外的一明，是要让你论理明确；一方明是要能够找到一致的善巧；声明是要让你的表达能够满足各类众生的需求，一种好药；而工巧著名是让你行事能够得着一种效率，能够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方法管理资源，而让大家的付出能够最少，得到的获得生计的满足能够最高，而又不染着这样子的五欲六尘情况底下呢，大家在道量充分的情况底下呢，同往佛道上一直不断的追求跟成就。所以这些是已经筛选下来，在整个佛道菩萨行过程当中所需要具备的资粮，你需要学习的对象教材都帮我们科分好了，而这个就是我们前文才刚刚学习完的何所求。可是有了学习的目标跟课表内容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再了解云何求。我们今天共聚在这里，就是要先从文思正法下手。所以他就告诉你，有了何所求的目标以后呢，你就要知道应当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求。如果我们不发心求以上的五明，今天你不可能生生正上，你也更不可能决定成就圣道，你只是生生世世受你的恶业牵缠，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不得出离的标准凡夫。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求，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求。所以今天一开始弥勒菩萨就告诉我们说，云何求什么闻正法。因为我们不能够不去听闻而得到学习，因为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天赋异禀本来就有的，或许我们过去熏习过，可是今生如果没有遇到三智士，如果没有遇到佛法，这些过去的种子是不能够预言现行。 一样，它还是一个无用的过去式的记忆。你必须要在今生能够遇到这样子的因缘，让它能够把过去生的种子，让它能够成熟，让它能够变成你今天三业统一的一切实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闻正法，你今天要做一个所求，而怎么样求闻正法，就是我们此文底下要去谈的事情。所以在这边谈到一个求的观念，我想我们汉传大概比较少，顶多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开经偈，对不对？哎，今天开经偈没有？啊，有了哈，真的念过了，我怎么没什么印象 ？OK。兴奋的讲新的进度。好，今天我们顶多开始的就是开经偈，像藏传他们一开始的学习的法会，一开始有很多的祈请，有没有？有很多的祈请，那个就是像很多基督宗教的祈祷是一样的，那就是求，那就是让你今天在学习一开始的时候呢，确定你今天要学什么，把大家的焦点，把大家今天学习的动机增上了一乐，调准在一个频道上面，对准一个焦点，大家不要有散心妄见，各自各自的妄求，聚在一处而没有一个共同的学习目标。所以当你看到我们今天各种传承当中的所有一些善巧的教导，就非常清楚，尤其有些师地论有别于一般的汉传的教导，他告诉我们应当要有所求，但是要求什么？第一个事情就要求闻正法啊，求闻正法。好，我们今天呢就开始看一下底下这段文，文其实是不难哈，不过里面所讲到一种态度啊，一种求佛法的完成，佛道的完成的一种态度跟观念，倒是能够深深有启发的地方。那随着我们来看，他说啊，菩萨云何求闻正法？就是所谓诸菩萨于善说法，应当安住猛力受众，求闻正法。应当安住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猛力受众啊，受什么？爱众。哦，我这个是错的，猛力爱众，不是。猛力是形成这个爱众，这个心要精进，对于你今天的善法爱要发起因众的心，用这样子的态度去求闻正法。这当然是个形容词了，如是略说。底下呢就来讲与善说法安住猛力，也是爱众之相，对不对啊，猛力爱众之相。那么什么叫做与善说法？善说法者是倒装句，说什么法呢？说善，善在这里是以涅槃为上首，乃至于所知障清净，或者是四种道理的一切法教，都叫做善说法，而不是那个善字是很善于说法，是那个说法是善的，就是说那个我们一般把一切的说法翻成善说、恶说。恶说者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染着烦恼，去犯众所谓的一切十善业道的相为缘，也就是造业而受诸烦恼，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相为的。而善说法就是能够导向解脱，导向所知障清净的一切教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善说法。那么对于这样的善法，你要升起一种法爱，而这种法爱呢要猛力的去追求。他就底下做了一个比喻了，他说啊，所谓诸菩萨未欲听闻一善说法，如果你听闻什么地方有一个善知识，你可能对那个善知识也不见得了解，而主要是要听到他要开始的题目。当你听到那个题目，那题目正是你过去熏习佛法，或者听到有人为你介绍，可是你不了其意，你非常好要，非常想要去求问它里面的内容跟实践的方法。所以当你听闻某个地方有这样子的教导的时候呢，你就要起一个善法爱。所以你当要听闻这样的一个善法的教导的时候呢，纵使你从你今天要去往的出发处，到达那个善说法的 说法的法堂的所在，中间呢，假使这条路呢由猛焰自然大热的铁地所造，也就是说那个铁啊，铁是很容易烧燃的，被猛焰自然的大热烧的火烫，对不对？你踏过去皮都要烫熟了好几次，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也怎么样呢？你也必须要使尽所有的方法，所有的方法无余方便可得文士善说法者，纵使再怎么样找方法都没有各种的方便能够让你到那个法堂去听闻这个方法，你还是会发起这样的猛烈的爱众心，欢喜而入。怎么样？您失去几千次几万次的生命，你都要往那个善法堂的求取处去求。我想我们这件事情是恐怕很难的吧，对不对？前天我就听到上次不是什么诺帕台风来吗？是不是这样？就在那个台风的，我们记得礼拜五的课也停了，礼拜六也停了哈。在那个 weekend 呢，我记得好像看到报纸广告就有一个很大的灌顶法会，我就听到一个师兄在分享那天的法会。那天的法会呢，有好几个法师共同主法，一个灌顶的活动。其中有一个法师就认为说，那天是宣布台风假要放假，所以呢，他就跟另外那个灌顶的法师说，我们的信众不来了。可是另外那个法师的见解不一样，他说既然我们已经向法界通告了我们这个灌顶的活动要开始，纵使活动已经遭到天灾这样子的一个巨变，他还是发布，他说我的信众全省我都会尽量的发动，让他们从十方而来。这是我听闻的啦，我没有在现场，我不知道。结果呢，十方而来的这一些信众就在那里完成了灌顶，而另外一方的信众一个好像也没有来。之后等他们离开以后，听说那个法堂就空了还是怎么样。这个因缘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学法的爱众心的确是有分别的。而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宗教情操，当然你会觉得说这块堂空旷，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什么你会害怕于一个台风？其实那天台风至少我在台北我的感觉不那么严重，就是风大一点，雨比起平常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啊。不过这个当然是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判断啊。有些人就会随世间法来做判断的。那么我们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去分别自己的所谓的善法欲，而在善法欲跟世间法的过程当中，在分别当中你以何为重？这边告诉你，你如果有这样子的猛力爱众心，欢喜而入，纵使能够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啊，在所不辞。何况欲闻多善演绎，何况真正去听闻之后呢，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好，这个是做一个这样子的较量啊，做一个这样的较量。那么底下呢就来比喻，他说这样子的善法欲比起我们今天五欲六尘的追求，彼此之间的相对照，它就有一个高低的分别。他说啊，又诸菩萨于自身分，即于一切资具重具啊，资身重具饮食等事，所有的爱众心跟起听闻正法的心去比较。他说于欲听闻诸善说法，所有的爱众以前爱众，就是对于自身跟资身重具饮食等事的爱众心，比起听闻善法的爱众心，两者前后去较量。以前爱众方后爱众，那个方旁边就写较量或者是比较，把对于自身分跟资身重具的爱众心跟善法欲的爱众心，两者前后比较。以前的爱众心比起后面善法的爱众心相比呢，与百分中不及其一，就是把对于法的啊，对法的，纵使把对于自身用具的一百分乘一百倍，也不及对于法的爱众心的一分。 如此一直不断增长广大，于千分钟亦不及矣，于数分钟亦不及矣，于算分钟亦不及矣，乃至不枉多加一个字于，乃至于乌婆尼萨坛分亦不及矣。乌婆尼萨坛分就是不可计数，不可计数就是无量，你可以说无限，你就是把它乘以无限倍，也不及对于这个法的爱中心之一分。这是比较了哈，比较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自身啊，自身用具之所必须这样的一分爱中心，跟其对于法的爱中心相比，啊，无限量之一分都不及。问题是你哪边为重？你是对于自身跟自身用具为重呢，还是对于法爱为重呢？两边去相比，我们可以称称自己的斤两。菩萨如是于善说法深深敬重，常乐听闻诸善说法，无有劳倦，亦无厌足。上个礼拜六啊，我们李立老师的课，他在里面呢，他就发起了，他最近常常也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这样的心情呢。他说啊，往生纵使听不到人家帮他助念的佛号，只要有人提醒他一声，你这一生学过佛，他说他就可以瞑目了。刚才上课前有一位学长好几次课程没来了，他就告诉我他家里有些变故，有些事情好几周不能来，他随后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此生能够有机会来这边一起学习学习的论也好，般若经也好，听闻佛法，他感觉那是一个最大福报最幸福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读一些是对论读佛法的这些艰深的文言，这么难的文字，像你们心里面升起的是一种甜蜜的爱众心，一种幸福感，还是我实在不知道，都有一个心经说加不完，那搞不清楚，每天还不够烦恼，还要来搞这种事情，我不晓得你们心情是哪一个哈。今天只要拿到一本好的法本，我光只是诵念，我可以整夜连灯都不开的，在微弱的光线底下，没有一点睡意，诵念不停。我不晓得你们的心情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你看，他没有跟我们讲什么方法哦，先跟我们讲这一念心情哦，这个心情还离不了那个贪爱哦。可是问题，这个贪爱还没有断的情况底下，也就是我们还是爱众的凡夫啊。我们还不去急着断这个爱，可是问题是我们爱什么，就看出你的种性，就看出你的种性。而你是不是只有这份爱，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你是不是真的每天付诸于实践，而真的那么做的时候，你是一种理想主义浪漫的情怀，还是真的你就有这样的性向，能够把经本拿起来，虽然看不懂，光是诵你也都会觉得里面有佛陀的深意，那种清净的信心会油然发起来。不晓得你们的情感是哪一类，不妨你们回家在诵经在读论的时候，你自己较量较量一下你的心情。这个心情就是我们所谓的宗教情操。老实讲，比起你今天理解多少法相，恐怕这一份情操还来得重要多，还来得重要多。因为这种情操是刻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不是只在你六意识层面的分别见，因为你对于名相的理解很可能只是分别见，久久没有去复习了，你可能就忘掉了。可是这种爱众的心却已经变成阿赖耶识的一种种子相，一种你说不出所以的那种情绪，而那种情绪能够让你不疲不厌，无有劳倦，亦无厌足。很多人来到我们后面那个柜子上面，不管看得懂看不懂，《法华经》学义两本抱回去，《法华经》文具两本抱回去，《摩诃止观》上中下三册抱回去，供在法堂上每天跪拜也很好，虽然看不懂。可是当你的书房摆不下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有些人陆陆续续的又把好几本法本送回来继续流通，或者在家里长虫了发霉了。可是你就应该问，当初你请这本书的那个出发心，你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就把它从架子上拿下来，然后放进你的包包，好重好重的背着 肩膀都快垮掉了，然后把它背回家去。打开之后，虽然看不懂，可是就觉得它很重要。怎么样让这个法本有人教、有人带着我把它读懂？而佛法告诉你，纵使你今天文义读不懂，你纵使是诵念，乃至于当初智德大师听说有楞严经，他还没有看到那部经，来到中土，他就在天台山上盖一个拜经台，朝天竺的方向每天拜经，每天拜经，求这部善法能够从天竺快一点来到我们中土。这样的心情也是修行。你以为真的修行是对名相得到多少理解？那个当然也是个充分条件，可是必要条件是这一种猛力爱众心。它不在于你今天懂多少，而在于你今天能够在你受用少分依世俱寂的佛法当中，产生这种猛力的爱众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不是一种盲性，纵使依世俱寂乃至一个佛号、一经、一咒、一佛名，你都能够持之而有幸福感。我最常提的事情大概就是以前我在西莲净院，我们每次五供完，智于老和尚就问我们，我们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那当然是把我们眼前的好东西供养了。那如果你真的眼睛打开，因为我每天念供养经的时候呢，都是眼睛闭起来的，万一你眼睛闭起来把供养经念完了，打开眼睛，前面吃的东西你的那一碗不见了，你是立刻升起烦恼呢，就问谁帮我拿走了，还是说哦真的灵啊，这样就供养了，功德快旷起来啊，你会是哪一种心情呢？虽然这两种都是分别心，可是你会升起哪一种分别心？这就看得出你的猛力爱中心的性相种性是哪一个。而今天当然你会觉得说，我们这种宗教狂热分子的这种情绪是没有理智的，可是这种没有理智的宗教情感让我们每天感觉得很幸福呢，你觉得呢？在我们今天五欲六尘的生活生机的追求的过程当中，这些劳苦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无有劳倦，亦无厌足，在里面升起猛力爱中心，而得到一种新的安定。每天你有没有花点时间去对于你所皈依的佛法僧去称你今天这一念心到底是清净几分，他的功德到底长扬几分？就问了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因为你开始学佛以后呢，你的三业清净了，于是就发起这样的功德。什么功德呢？净性醇厚，然后你的个性怎么样？其性柔和，柔和就是调伏，就是不出众。或许你无心之过，只要别人检举你，对不对？指出你这样错了，你这样出恼我了，你立刻就 say sorry， 不会去辩解。干部，我有对不起我有对不起你吗？你反之就觉得先说 sorry， 先说对不起，然后再开始慢慢的检讨。你开始会有三业清净的这样的善根发相，然后呢，心直见直，心就是分别心，见就是你的知见，你的取的相会清净，那个直啊是正直，正直的基础是平等，不会有爱憎取舍的分别心。你的心是平等的，你对他的评价、对他的看法也是平等的，这样子正直而住，一切随缘就好，一切随缘就好。这叫做心直见直，有这样表现出来，你的个性身与意是净性醇厚，而那种表现出来的三业是柔和的，所以你的个性就开始改变。然后对于一切有德性的东西，对于一切善法的一切的所缘，你都会爱敬，所以爱敬德故，爱敬法故。你用这样子的心，用这样子爱敬功德、爱敬法教这样的心呢，往法师所无难解心，不是过于去找茬的，不是过于去踩地盘，不是过于去问难的，不是，真的是因为爱众法，爱众那个法师修法的功德，而去请法，而去问法，用这样的心前往法师所去求法。 所以接着就刚讲你的开始去求法出发的时候，你的那个动机，你那个意乐心一定要修正，修正你闻法的动机。那么接着呢，就是对这个法师要怎么样呢？有敬重心，无高慢心，一个有一个无。该有什么东西呢？该有对他道德以及他常年专业沉浸在这个法教当中的一种投入，你对他有这种敬重。而自己纵使是博士，纵使是自己在某一业专业是非常有修有证，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你都能够愿意放下这一个身份地位的我慢，把这种我慢呢调伏下来，没有这种高慢心，不把自己赢过对方的一种条件，慢过他，慢过法师，敬重他专业在这个法教上面的真正的修行，而用这样子的敬重心向他求法，专为求善，非贤己德，不是跟他问说，哎呀，我有一个意见哈，请你认可一下，我这样算是几果呢？现在很多人参访来参访去，很多人到处参访对方，不是向别人求法，而是要别人印证我是几果。我有一次听白云长老开示，他就讲到这件事，他说有些群南传的特别爱说我的禅是几禅，我的果是几果，啊，要碰到我就回家吃苹果比较快一点。最近不是七月吗？什么要有凤梨？你的嘴巴是大到可以咬凤梨，还是咬橘子而已？就表示你的果位的高低大小。所以那个都是显己德的人。而我们今天求法不是用显己德的这样的心，而是专为求善，求得能够让你今天对法教的理解能够更上一桌，能够让你今天的自证境界受用的思维能够得到善巧。所以求善是求善巧。求到别人的心得，求到别人的一丝句句，求到别人的一句话的点拨，求的这样子的善巧，不是为了要显自己的所证。位于安利自他生根，安利就是教导，为了要让自己的学习以及你今天教导别人能够吻合善根，让自己的善根依止于过去的修为而能够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这个叫做为欲安利自他善根。而自他善根我们前文讲过了，就包括什么心经念定慧，对不对？跟修得道有关的，跟修定有关系的善根，还有五明，乃至于有无漏的菩萨正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他善根的所为事。好，你都要问这些东西，而不是去问今天我怎么样去让我的病呢？吃什么样子的东西呢？要看哪个医生呢？等等等等这些世间事，我的孩子要念哪一所学校呢？这些东西是，或许你也可以问这些东西，那要看法师他慈悲，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应当要优先问法。妙老也好，他曾经说，万一你在定中或梦中见佛，你会问他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万一不小心你念佛念佛念到很灵验了，嘿，阿弥陀佛，或者是你所念的观世音菩萨现前了，为你说法了。刚才有一位学长，他说他那天做梦，梦到我了，我还没有问他说，那你那个时候在梦中所梦到的我，你跟我问了什么话啊？你跟我问什么话？你如果遇到你一直不断的想要见的佛菩萨，你第一句话跟他问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啊？问你今天在法教上一直钻研而不得其悟的东西，不是吗？你应该第一个优先想到这些所有你今天在法义上的追求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当你的疫情养到这么深，一碰到能够解决问题，一直碰到你的皈依的对象，一直碰到你心心欲见的大德，你第一个念头根本不假他缘就会问出这件事情来，这是很自然的善根法相。不为利养恭敬因缘，不为了得到自己的名闻利养，这是明白的。菩萨具足如是功德，往法师所，无杂染心（括弧无散乱心）。所以底下呢，分作两科来告诉我们：听闻正法如何修正动机，能够远离杂染跟散乱两个因缘。所以前面呢，算是略说。算是略说，透过较量功德来评价我们今天爱众善法的心， 到底猛力有几分，比起五欲六尘的世间事，你到底爱众多几分。有较量事大概略说，而如果广说呢，分作两类，就是远离杂染心跟远离散乱心这两类，和说底下的十一种相啊，底下的十一种相，底下它就分出来了。云何菩萨无杂染心听闻正法，以及后面啊，在下一页啊，他说啊，云何菩萨无散乱心听闻正法。我们先看第一颗啊，怎么样由无杂染心来听闻正法？他说，所谓听法时其心远离共高杂染，这是第一个括弧哈。第二个，其心远离轻慢杂染。第二个，第三个，其心远离怯弱杂染。好，这有三种杂染，共高、我慢以及怯弱这三种杂染。而这三种杂染呢，这三种杂染呢，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自己必须要修正自己的动机的。那其中呢，怎么样远离共高杂染，有六种相。所以他说有六种相，就是有六种方面，有六种角度去修正你的用心，而远离共高杂染。有四种相令我们的心怎么样呢？其心远离轻慢杂染。第三个，有一种相修正我们的动机，让我们的心远离怯弱杂染。以上呢都先标明啊，标明以六种相远离共高，以四种相远离轻慢，以一种相远离怯弱。这里面大概在名字上需要了解的，共高跟轻慢不一样。共高是世己之才，认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叫共高。轻慢，你自己可能也没什么才华，可是呢，每一个人都会批评别人，对不对？所以共高是自己觉得我不错，对不对？觉得我在某一种特征上高过于他人，这就是共高。我们把性向上大概明白一下。而轻慢呢，不见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找别人的缺点，这叫轻慢。而怯弱说，哎呀，我都听不啦，对不对啊，我不可能呢，这一生呢大概没有办法了啦，这就是怯弱心啊。大概简单的区分这三个心。当你听法的心，你要在听法的当下或者听法之前，就要端正你的动机，让这种三种杂染心都要能够去除。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随时随地当你在听闻正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种心情起来，就应当是要贺心责心忏的地方，要贺斥一下这种心不当发起。而你要知道这三种心的相违缘是什么，共高的另外一边是什么，敬重嘛，啊，轻慢，轻慢的另外一方是什么，称叹，对不对？然后呢，怯弱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信即有能，信即有能，这就是三种信。所以呢，信实、信德、信能，如果我要来分，这就是升起清净信心的三个善巧。信真实，信他真实有这样的才华，信这样子的善法，的确你今天修学圆满以后，究竟以后他会得出一种功德。信德，信自己能够成就，只要因缘具足，对不对？只要我愿意，只要我发心开始学习，因缘具足，我自然就可以成就。所以这三个心约我来看的话呢，就对到信的三个，信慈、信德、信能。如果你不信他能教我，你不信他所教我的法有这样子如是的功德，你不信自己学得来，我跟你讲，你听法有什么用？你这样的心庄严吗？你这样的心纵使在法会当中每一次都到场，真的算是庄严到场了吗？你学法有没有毅力？恐怕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学法倒不在于记忆多少法相，而是借着这样子戒定慧三学，让你的种性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而由信开始入。信你今天所求的这个善法是真实，对不对？真实能够成就解脱，真实能够让你的所知障清净，真实能够让你的烦恼障清净。第二，等你的恶障清净之后呢，真实有佛十八不共法的种种功德能够展现，信他的德。 信自己一定能。虽然我今天是个凡夫，但我已发大心，我菩提心已发，成佛必然。因为众生皆具有佛性，我们只需要多生多劫排除障碍，佛道自然一定要成就的。所以这三个杂染，就是远离这三种杂染之后呢，正道信清净信所发起的三种啊，三种他的心，就是信实、信德、信能。好，这是我的这个补充。那么底下呢，他就开始来解释，为听法时啊，底下的就讲由这六种相呢来远离共高杂染。而这六种相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听法时标：一、应时而听；第二、因众而听；第三、恭敬而听；第四、不为损害而听；第五、不为随顺而听；第六、不求法师讲法的过失而听。由此六相，其心就能够远离共高杂染。所以你看哦，底下韩老就举了临本八十四卷，临本八十四卷是摄一门分，摄一门分是讲名词的各种解释，也就是等于我们这边的瑜伽师地的一本小词典啊，所以各位自己可以去查哈、哦，临本的八十四卷，而韩老帮我们找出来相关的名相，在底下他有说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应时，这个时啊，比较不是时间的观念，而是什么？而是那个场合，那个场合的时机啊，那个场合应当我们三业要如何表现，那个应对进退的那个礼仪，那个威仪应当要怎么安住，是这个时的意思啊。从下文可以看起来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因众当然是指的那你那份心啊，你那份心，恭敬也是你那种态度，而不为损害呢啊，跟不为随顺就是你今天的那种共高我慢的那个自信，而不求过失当然也是轻慢的一种自信。底下请看他的批寻记，他说啊，坐悲坐等是名为实。坐悲坐等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像我们今天讲法，广论也讲，我们这边也讲，一个说法人为众法故，他必须衣着整齐，对不对？然后要坐高坐，不是今天我有什么功德能在这个高座上坐，而是今天我讲的是代佛宣说正法，因为我众法的因缘，所以我坐高座，而你们坐于低座，我们应当要这样的坐，而不应当高高的啊，高高的坐的比法师还来得高，这是不尊重的，这个叫做以时啊，应时，以谦下心坐于悲座啊，坐于悲座。像正是比如说传戒的时候呢，都还要依着声纳戒纳，对不对？依着男众女众东单西单分开，这些都是一些实的威仪啊啊，这些所谓的实就是指我们今天这个场合，这一个是这个伦理的要求，如法如仪的应当要这样子去做表现。好，第二个呢是具足威仪，具足威仪是你今天的三业安住啊。第三，随其所能听闻正法起恭敬相，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恭敬而听的一种态度。所以他说这三个法分别就对到是名为应时而听，所以以谦下心坐于悲坐是应时而听，具足威仪就连接到因众而听，随其所能听闻正法起恭敬相，这是恭敬而听，这对到了三个。好，再来谈不为损害。他说法师在他说法的时候呢，因正了之，不障碍彼多有所作，不就在底下尿尿当妨碍到旁边的这个左右邻居，乃至于呢妨碍到让讲法的人不得安宁，这些叫不为损害，不做一些相违的事情。什么叫做不为随顺？不为随顺者就是不要不懂装懂，老师在旁边，老师在上面问底下有没有问题啊，你有问题就应该要举手，不要忍而不举手。你如果自己明明不懂就说懂，法师讲得好棒，那个叫做随顺，这种随顺会让法师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而没有办法讲针对我们需要的法教，所以这个叫做不为随顺。他说未欲起悟先未解义而心请问，而请问有种种问，第一个自己不懂当然要问，对不对？ 法师前后讲的不一致，你当然也要厘清。如果你考虑到有别人可能有怎么样子的问题，你也应当要为人请问。如果你发现没有人问，这些都是你要问的时机。如果你知道这些问题而你不问，不为自己问，不为他人问，这个叫做不为水顺啊，这叫不为水顺。好，这是一个。这最后一个，若不误解而复成疑，终不积责，是名不求过失。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法师的教导，仍然有你很重的疑问，可是呢，你不去指责法师说法的过失，这是应该有的态度，是应该说我的根器不到，我的因缘不到，于是祈愿当来应当让你的福报具足，而能够相应这样的法教，解除你今天沉重的疑问，应当用这样的心自居。这六个相，这六个心，就是你今天在要远离共高杂染的时候呢，应当用这样子的心来修正自己的态度跟心态。好，这是六相。接下来谈四相。这四相呢，是要让你远离轻慢杂染，又听法时恭敬正法，此其一也。恭敬说法的普特伽罗，二不轻正法，三不轻说法的普特伽罗。于是这边有恭敬跟不轻。恭敬是要做他如佛想，不轻是不见不思维他的过失。底下呢，你看毗荀记他的说法，他说所谓依正法当获无上大果利益，是故于此正法深深恭敬。当你听到这个正法，法师也讲过去大德依这样的正法而成就沙门果证，你都应当要相信依止这样的正法一定如法师所言当获无上大果生利，要做这样子的希求想，这个叫做于此正法深深恭敬。